天上真神的带领，我们今天上午要一起来分享这一次讲习会的第三个主题，就启示录中的一些专题的第三个就是要谈到启示录中的三件白衣。启示录第一章一开始就谈到我们要念要听然后遵守其中的所讲到的，那我们就是有福的。所以其实我们来学习启示录是要预备自己，让自己在末日来临前成为有福的人，不会跟这个世界一样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是被毁灭的。那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在我们过去的讲习会当中已经有跟大家探讨过有关于启示录的导读跟研究，我想在当时的讲义里面还有我们所做的笔记当中，我们大概都能够来了解。那我们这次是要从启示录当中的专题来跟大家分享，求主来带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三件白衣。那这个衣服它有保守身体还有表明身份的意思。我们现在冬天外面很冷那如果没有穿上厚厚的这个外衣，我们可能会冻着了因为太冷了。所以衣服有保守的意思。那衣服呢，尤其是在过去有表彰身份的味道，所以你不是当官的你就不能够穿官服那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老师你才能够穿老师的衣服，你是学生呢你就穿学生的衣服他们在过去的这个衣服的一个鉴别上都有很大的讲究你不是这样的身份那么你就不能够穿这样的衣服那当然我们现在的人已经没有这么大的差别了大家想要穿这种衣服就可以穿可能在衣服的分别上就没有像过去一样那么的讲究但是在过去衣服也可以表彰这个人的身份如果你不是这个皇帝你就不能够穿黄色的衣服这都是有一些规矩在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衣服上来看，它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含义，一个是保守，另外一个是这个身份的表明身份的意思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讲一个很重要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也跟衣服有关系。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2章，马太福音的22章，从第四节一直到第14节，那我们从11节来读到14节。11节，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个比喻主耶稣是讲到一个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来摆设宴席，然后摆设好了之后呢，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原本被召的人来赴宴席。那结果呢，他们不肯来。那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请他们来，然后他们不理，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为什么不理呢？一个说我就要到自己的田里去， 一个说要做买卖去，啊，其余的呢就拿住仆人凌辱他，然后把他们杀了，啊，这是指着犹太人不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所摆设的属灵的大宴席，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记载。也就是说，因为犹太人不接纳，所以福音才传到外邦来。那第九节就讲了，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在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原本所招的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来，所以呢，王啊就吩咐仆人说，那你到岔路口去吧，凡是遇到的人就邀请他来，哦，他们就去了，在道路口上就招揽了很多人来参加这一个王所为儿子预备的大宴席，哦，就坐满了这个宴席的位置，哦，这是一件好事了，哦，但是呢，在十一节这边开始就记载，他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哦，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啊，没有穿礼服怎么办呢？十二节就记着说了，哦，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你为什么不穿礼服呢？可见要参与这个宴席一定要穿礼服，所以王进来观看宾客的时候竟然发现一个没有穿礼服的，那这个没有穿礼服的呢，圣经就记着说，啊，那人无言可答。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人他不知道进来参加宴席要穿礼服，那么他就有很多正当的借口跟这个王说，王啊，我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说要参加这一场宴席要穿礼服，没有人告诉我。那这个理由是非常的正当嘛，他可以向王讲啊，王啊，我不知道，并且也没有人告诉我说来参加王的宴席要穿什么样的礼服。圣经是记着说他无言可答。什么叫无言可答？他不知道该怎么答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知道参加这一场婚宴啊，这场宴席啊，要穿礼服啦。但是他怎么样？没有预备，或者是他根本没有礼服，但他也进来了，他也进来了。所以从十二节里面所记载的，就让我们知道说，要参与王所预备的筵席，要穿礼服，而且我们都应该知道。知道了没有穿礼服，当王来问你的时候，你就无言可答。那无言可答的结果怎么样呢？第十三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你是进来了，但是你的结局是要被仆人捆绑手脚，又把你丢在外面的黑暗里，然后在那边哀哭切齿。还没进来以前没有被捆绑，还没进来以前没有被丢在黑暗里，你进来了没有穿礼服，被王发现了，王是要叫仆人把你捆绑手脚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并且在那边怎么样哀哭切齿。最后这一节就讲，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仆人到外面去谁都可以进来，没有设定任何条件，你只要愿意进来都可以。但是呢，进来的人，王进来要观看的时候，就要设定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你一定要穿礼服。没有穿礼服，没有任何借口，你只有一图，就是把你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边哀哭切齿。然后，圣经又记着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被招来参加宴席的人多了，但是真正后来被选上的人呢，并没有那么多。那 那这句话的意思又让我们发觉到十一节那边哦，他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这里不是只有讲一个吗？一个没有穿礼服的而已啊，这么多人一个没有穿礼服而已啊，怎么十四节又讲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呢？这什么意思啊？从十四节就可以看见十一节，这里王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王一进来，一个都逃不掉，一个都逃不掉。这个人没有穿礼服，王就马上看见了。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说，有这么多人在软弱当中，神会看到我吗？有这么多人可能礼服都还没准备好，神会注意到我吗？会的。一个没有穿礼服的，王就马上看见了。那一个呢？有可能是我，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他嘛。没有一个人能够跑得掉神的眼目，王的眼睛，跑不掉的，一个都跑不掉。所以我们在预备这一个礼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我们要用十四节所说的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的那一种兢兢业业、战战兢兢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信仰，我们才不会有那一种可能不会啦，应该不会啦的那一种侥幸心理。信仰如果存着侥幸心理，那么我们就错了，因为一个都逃不掉。所以我们应该要在我们的信仰上，我们既然已经被招了，已经要进到我们的王所预备的这个筵席上，那么我们就要好好的来预备这一件礼服。因为能不能够留在王的宴席上，不是看你是谁啦，你是谁不重要，而是看什么，你有没有穿礼服。所以我们常常用我是谁来参与圣工，我是谁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错了。神没有看你是谁啦，神看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神看什么？神看你有没有穿礼服。好像这个王，他有没有说你是什么身份？他没有问，他只是问说你为什么没有穿礼服。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这个礼服就成了我们是不是能够被选上的一个最主要的要件之一。如果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追求上我们都没有穿上礼服，那么我们即使被招进到属灵的宴席上，但是到后来王进到这个宾客里面来的时候，他就发现我们没有穿礼服，依然把我们捆绑手脚丢到外边的黑暗里，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哀哭切齿。那主耶稣讲这个比喻那跟我们今天要从启示录当中来看这三件白衣是一致的，一样的。也就是说马太文22章里面的礼服就是启示录当中的这三件白衣。那么这三件白衣我们都预备好了穿上了，我们进到属灵的宴席上，因为启示录当中也是要参加这个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婚宴嘛你要进到婚宴里面来，一样要穿这三件白衣，就好像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比喻一样，你要穿上礼服所以我们要从启示录当中来看这三件白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是不是会被选上的最主要的关键。那而且这三件白衣才能够将来在神面前站得住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先看十七节，启示录第六章的十七节，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这里是讲到末日的时候，神要毁灭这个世界，神要来审判世人。那所以到了开第六印的时候，就是世界末日。 那世界末日呢？神的愤怒就临到世界，临到世人。所以十七节就讲，因为他们的愤怒大日到了，后面就讲一句话说，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如果按照开第六印的内容来看，几乎神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灵，包括人，包括这个被造的物，全部都在神面前站不住，因为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嘛，那神要审判世人嘛，所以几乎啊站不住。但是十七节的最后这里所讲的是疑问句，谁能站得住呢？就是在问我们看启示录这一段圣经的人啊，有谁可以站得住呢？有没有？有啊，第七章以后就是在记载哪些人可以站得住。我们看第九节，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里就记载哦，可以啊，在末日来临的时候，有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要站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我们昨天晚上谈玻璃海上的鸽子，玻璃海上鸽子站在哪里？站在宝座跟羔羊面前在唱歌嘛。他们为什么能够唱歌呢？因为他们身穿白衣嘛。只有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人，在将来世界末日神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在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得住的之下，只有身穿白衣的人才能够站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也就是说，只有身穿白衣的人，他才能够站在玻璃海上来向神歌颂。好像我们昨天晚上从第四章第五章所读到的这六种现象的人，才能够在神面前歌颂神，有资格有条件在神面前歌颂神，歌颂神一样了。所以身穿白衣就变成是我们今天在信仰的追求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要把这件白衣穿上，才能够在将来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神毁灭这个世界，新天新地这个出现，白色的大宝座出现，然后我们才能够安然的站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们都跟被造之物一样的啦，我们都跟自然界人间界一样的，在毁灭世界的时候，我们一样被神的毁灭把毁灭掉了。但不一样的是什么？我们身穿白衣，只要我们身穿白衣呢，毁灭这个世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世界毁灭了，但是我没有被毁灭，因为我可以安然的站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所以这个身穿白衣就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呢，透过早上的聚会跟大家分享这白衣三件，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三件白衣来领受？我们先看第一件白衣，请看启示录第三章第四节。启示录的第三章第四节，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边谈到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是有名无实的教会，也就是说撒迪教会是一间很软弱的教会，他名义上是教会，但实质上呢，在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软弱，这在启示录当中并没有完全把他们的软弱把它讲明出来，只是说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表示他们在信仰的追求上是有名无实的。所以 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撒迪教会，把这件事情把它提出来了。但是到了第四节就讲然而就是一种转折了。虽然这个教会是有名无实的，但是呢还有这个教会软弱，但是软弱的教会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那这件白衣是什么？这件白衣没有污秽的白衣是什么？是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神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白衣啦。这个很重要，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的第二章，请看第八节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两节圣经就讲到说，这是神所赐的。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不是出于自己，而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能够领受这个救恩是神所赐的，这个观念我们要被建立起来。是神所赐的啦，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是因着神的恩，也凭着我们的信，然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份救恩。那这份救恩是怎么来表彰呢？我们看第四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边就讲到我们在信仰当中学了基督，在信仰里面听了主的道，领了主的教，学了他的真理，那怎么办？就要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把它脱掉。然后呢，这个旧人呢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私欲的迷惑，我们的这个原本的自我会渐渐变坏。那现在呢，现在要心智改换一新，二十四节这边就讲并且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呢，这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的形象造的，神的形象第一个所造的是谁？亚当嘛，亚当就是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受洗上来之后，我们所穿上的这个新人，就是指着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犯罪的那一个新人啊。我们现在是因为亚当犯罪以后，才在罪恶当中成了旧人，被罪给辖制了。我们身上穿着是一身罪身啊，在身上。所以你要把它脱掉，脱掉之后呢，就穿上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就让我们了解到说，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就看见了自己的羞耻嘛，对不对？他们看见自己的羞耻啊。为什么看见自己的羞耻？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请看二十三节。罗马书的第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就是亏少缺欠，已经没有了，没有神的荣耀。所以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身上原本是穿着新人，穿着神的形象，神的形象就是神的荣耀，他原本是穿着神的荣耀，但是犯罪以后呢， 这个神的荣耀就离开他了，就亏缺了嘛，少掉了。所以当这一件属灵的新的衣服在他身上失去之后呢，他所露出来是什么？他的羞耻、罪恶、羞耻，很可怕。所以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他们是穿上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他的衣服，遮住了自己的羞耻。当亚当夏娃摘了三恶果，吃了三恶果，违背了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形象就离开他了。离开他之后怎么样？就变成了看见自己的羞耻，自己的羞耻就露出来了。所以露出羞耻就是一种罪。后来呢，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把羞耻遮住，用什么？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那创世纪第二章那边就记载嘛，第三章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想要把自己的羞耻遮住了，但那个是什么？短暂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个叶子就枯干了，就失去了，又没有办法遮住自己的羞耻，所以神啊，他用他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的第三章，请看21节，三章的21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所以神杀了什么？杀了羊羔，杀了羊羔，羔羊，然后用羔羊的皮做衣服，让亚当夏娃穿着，那就永远可以遮住亚当夏娃的羞耻。那羔羊就预表什么？耶稣基督。所以后面的一些经文的记载都预言羔羊耶稣基督，一直到启示录都讲羔羊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是羔羊？就是主耶，就是神为了亚当夏娃杀了这一只羊，做了皮子，才能够遮住人犯罪以后所露出来的羞耻，非常重要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为什么有这件白衣可以穿？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流了血了，就好像神杀了当时候的那一个羔羊一样，然后把他的皮子扒下来做衣服给亚当夏娃穿，遮住了他们的羞耻，遮住了他们的罪。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透过洗礼，洗礼上来之后，我们的生命重新获得了重生，然后呢，神啊，就把这一件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好像穿在当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以后露出羞耻的身上一样。所以当我们受洗上来之后，我们就神就赐给我们这一件白衣。那当我们领受这件白衣之后，我们要穿在身上，穿在身上。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26、27节，加拉太书第三章26、27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穿上基督了，已经把披戴都穿的意思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受洗上来之后，就穿上了这件衣服嘛。什么衣服？以当时亚当夏娃来讲，是神所做的羔羊的皮的衣服，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穿上我们的耶稣基督，那就是一件白衣，非常重要的白衣。没有这件白衣啊，我们都活在罪中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得住了。当然在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穿上啊，当然我们就站不住啊。 所以我们要穿上第一件白衣，受洗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的这件白衣，这件白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披戴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才讲嘛，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跟我们所穿上的这件耶稣基督要名副其实啦，要相称啦，不然的话这件衣服穿在你身上等于是让我们更加羞耻。这是受洗的时候所得到的。那我们得到这件衣服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守好。我们看启示录十六章，启示录的十六章，请看十五节，十六章十五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将来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操练，那这些操练可能由于环境的变迁、人心的险恶、世界的繁华、魔鬼的攻击，这些都是会越来越凶猛的。那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让我们从神所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一件白衣来失去。所以启示录这边就讲到说，因为主来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那怎么办呢？就要警醒看守衣服，不要让这件衣服丢掉了。丢掉了你又赤身了，就跟亚当夏娃一样露出羞耻嘛，你的罪又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受洗上来之后，我们要好好警醒看守好这件衣服，不要让这衣服又失去了。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不要去犯死罪了，不要让自己掉到死亡的陷阱当中。你把这件衣服给弄丢了，弄丢了呢，你就没有衣服穿，你没有衣服穿，就露出自己的羞耻，这很可怕的。那现在要守道比较简单，那将来呢？将来守道就更困难。所以到了十六章的地方，启示录上才会讲嘛，他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的，叫他见羞耻的，有福了。”会越来越难守。这件衣服啊，要保守好，越来越难，越来越困。所以我们应该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来理解，然后呢，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来灵修，让自己渐渐的有这个能力来面对将来的这些考验。那如果我们现在都不准备、不警醒、不看守，那突如其来的环境改变、突如其来人心的险恶、突如其来这个世界的繁华，让我们措手不及，那你说你能够看守这件衣服吗？难上加难。所以这件衣服啊，我们一定要看守好，因为这件衣服能够遮住自己羞耻的。这件白衣啊，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我们受洗上来之后我们就穿上了这件白衣，那我们的工作是把它看守好，不要再丢掉了。那这衣服穿在身上会不会污秽呢？会啊，会弄脏啊，弄脏就不是白衣了嘛，弄脏就变成黑衣啦、乌衣啦。那黑衣跟乌衣就不是白衣，那就不是礼服。所以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我们都会弄脏这件衣服，那怎么办呢？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是写给已经信主的犹太人，这些人已经信主了，已经受洗了，已经穿上这件白衣了。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可以知道。那约翰又讲我们都已经领受这件白衣了，我们都已经摸到神了，我们都已经体会到生命之道了，我们都进到这一份的救恩里面来了。第八节说，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也就是说，我们进到这份信仰里面来，你不会犯罪吗？如果你说你没有罪，是骗人的，也骗自己啦。如果你说你没有罪，真理就不在你心里。为什么？因为你心里没有真理，所以你没有办法辨别出原来你是活在罪中。当你内心有真理的时候，你的软弱在你内心的真理里面会让你看见这个罪。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真理，你都不把真理放在心上，你自己犯罪都不知道，所以你不觉得有罪吗？那如果有人说他没有罪，是自欺啦。也就是说，只要是人，不管有没有信主啦，有没有受洗，都会犯罪。那怎么办呢？第九节他就讲，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重点是什么？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你这件衣服弄脏了，你要把它洗嘛。你洗这件衣服不是用一池灵啊，白兰啊，洗不掉的，因为是属灵的嘛。你怎么洗这件衣服？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圣经讲的啊。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认罪悔改。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就会洗去你的罪。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受洗的这件事情，我们接受洗礼啊，这是一种很重要的表明。表明什么？表明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而且这个宝血呢，不是只有在受洗的时候有功效，而是受洗上来之后一直在我身上有功效。受洗不是在当下有功效而已哦，当下可以洗去你的罪没有错，但是受洗上来之后人会不会犯罪？会。难道你要再去受洗一次吗？不是，而是说你受洗上来之后，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你身上永远有功效。什么时候发生功效？认罪悔改向神祷告的时候，宝血在你身上就发生功效。如果你不愿意认罪悔改，宝血在你身上没有功效的，因为你不认罪悔改嘛，不认罪悔改，神的宝血怎么会洗去你的罪呢？所以约翰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一定赦免我们的罪，洗去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定哦，必要哦，不是可能哦，不是大概哦，也不是应该哦，也不是我想哦，这些都是不确定的。约翰是告诉我们必要的，绝对的，不是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说要洗净我们污秽的这件白衣，我们要懂得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向神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不只是说，哎呀，我有病痛来祷告啦，我有需求来祷告啦，我要这个来祷告啦，当然可以啦。但是祷告更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在你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把你身上的这一件白衣已经弄脏了，重新再洗一次，比你用一池灵浓缩洗衣机洗衣精还要好啦，洗得白白净净的，因为这是用什么？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们受洗上来之后，这件白衣啊，是神所赐给我的，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而是因着我的信，也是因着神的恩。受洗上来之后，神就赐我这件白衣，让我有资格在将来神面前站得住。那我就必须要保守好，看顾好，弄脏了呢，我就要认罪悔改，向神祷告，神就会用他的宝血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去我一切的不义。那我这件白衣呢，是常常洁白的，那才叫做白衣。这是这个第一件。那我们现在受洗的人都有了，我们都已经领受这件白衣，神都赐给我们嘛，但是我们要看守好， 不要让这件白衣丢掉了。我们如果弄脏了，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的宝血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就把我们这些污秽从白衣身上洗去，我们依然还是穿一件白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祷告啊？为什么？因为常常祷告啊，就常常在洗你这一件白衣嘛，你这件白衣才能够常常洁白啊。这是我们在信仰上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对自己一定要这样做啊，那这件白衣才能够持续的穿在我们身上啊。那第二件白衣，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神，有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哎，这边又记载啊，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哎，什么时候赐给他们的啊？如果从第五印一看，就是那些信徒呢被杀，然后在神面前喊冤。这个被杀哦，不是真的肉体被杀。我们一个基督徒，一个被神赦免罪的人，我们死了之后会去哪里？乐园嘛，对不对？你到乐园里面还会喊冤吗？你到乐园里面还会喊冤的话，那我乐园我不敢去了，因为乐园不是一个快乐的地方嘛。你还会有冤情吗？哦，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哦，死了之后灵魂就到那个乐园嘛，主耶稣讲的啊，你到乐园去的时候你还会喊冤吗？不会啦。所以这个地方在喊冤表示什么？表示人还没有死掉，只是什么？只是在大患难当中，大灾难里面，或大逼迫当中，哦，也就是说第五印打开的时候，就是信徒面对最大的患难，好像被杀，被杀就被限制了，被限制，哦，被逼迫，遭受到极大的困境患难，这是我们会面对的，哦，那面对这个呢，如果用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好的嘛？信耶稣怎么这么倒霉啊？人家不用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我们要信耶稣为什么要受这么多气啊？人家可以做，我为什么不能做？啊，信耶稣怎么这么多限制啊？哦，人家都可以啊，为什么我不可以啊？信耶稣怎么这么多要求啊？人家都不用这样做啊，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好，这都是什么？这都是限制哎，好像一条绳子把你绑住一样。哦，如果更严重的话，好像被杀一样啊，因为你被限制了嘛，是不是？我们在道理里面，如果用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都会讲哦，我们信耶稣的人比较不自由，不自由啦，什么都受限制啦，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这个一定要这样做，不这样做的话会怎么样？哦，很多很多限制啊，这个是一种道理的一种约束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上来看的话，我们如果愿意在这一种被约束的范围里面，或许是说，我们从大环境当中遭受到逼迫，我们从人的身上来遭受到啊这个逼迫患难啊，但是呢，当我们愿意面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从神那边领受第二件白衣，因为第二件白衣是在我们愿意接受操练、患难、困苦、逼迫的时候，能够安息在神的道理里面，没有因为这些大灾难让我远离了神，让我失去了真理的辨别，让我离开了道理的一个道路，我没有，我安息在这份信仰当中，我安息在神的道理里面， 我很稳定，我不妥协，那神啊就会把这一个白衣赐给我们。所以第二件白衣啊，是我们能够在受逼迫的时候愿意来安息在主的道理里面，我们才能够领受的。换一句话说，逼迫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好的，大家不愿意来面对，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逼迫却是神要预备这件白衣赐给你的时候，只要我们愿意安息在他的道理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如果在患难当中，你也不要怨天尤人。现在如果你是在被逼迫里面，你也不要怨天尤人，因为只要我们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启示里面所说的，我们能够安息片时，我们在安息片时，我们就能够领受这件白衣。所以逼迫不见得是一件坏事，逼迫用信仰的角度来看，是让我们预备好了领受神所要赐的第二件白衣。那这个道理，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古时候的那些使徒，他们都明白都懂的，所以他们在写书信的时候都特别交代。我们看一下那个主耶稣所说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马太福音的24章，请看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主耶稣在谈到这个预言到末日来临前的状态的时候，他最后他这样讲，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这个忍耐就是，安息在主的道理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忍耐，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2节到4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也是这样讲，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要以为大喜乐？因为要预备好了，如果我们能够忍耐成功的话，就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那么我们就能够领受这件白衣嘛。所以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不但不会难过，不会痛苦，你还会怎么样？快乐，快乐，再看使徒行传的，先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的第一章6节、7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也是了解这个事情，所以他说，你们是大有喜乐的，如今在百般试炼中是暂时忧愁，会忧愁但暂时的，然后让我们的信心被试验后呢，就能够更显得宝贵，能够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因为我们穿上第二件白，神赐给你的第二件白衣嘛。再看保罗所说的，看使徒行传14章22节，使徒行传14章22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是保罗被石头打个半死，然 然后又醒过来，回又进到城里面来巩固这些信徒的信心，告诉他们说，我们哈、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你经历许多艰难之后，你才能够领受这件白衣。有这件白衣，才能够进到王的宴席里面。没有这件白衣，你即使进去了，你还是会被拖出来，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咬牙切齿。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第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的第三节，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保罗说，不要被诸般的患难摇动了。这些 都是短暂的，这些啊都是有恩典的，因为接受了诸般患难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守住道理，那我们就能够领受了第二件白衣。所以他又告诉当时的信徒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跑不掉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一样，跑不掉的，因为你要预备自己、来穿上神所赐给你的第二件白衣。每个人的患难都不一样，我们现在人的患难跟将来可能三十年五十年后末日更近的患难又更不一样。那我们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也都不一样。所以当我们遭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要守住这份道理，然后经过了这些患难之后，神就会赐给你这一件白衣。所以患难、是可喜乐的，逼迫呢是可喜乐的，因为我们要预备自己好，然后再来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第二件白衣。那大家也可以不用担心了，这个患难不会很长。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的第十节，二章的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边就讲到说要受患难几日，十日。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启示录它是四大意象所 拼凑起来的，四大意象，所以这些都是意象，意象的数目是象征的，我们不能够用意象里面的数目来当成我们现在实体上的数目。那怎么知道十天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就必须要把意象当中里面的数目把它排列出来，最长的是多少？一千年嘛，对不对？再来呢，三年半嘛，一千两百六十天，四十二个月嘛，再来五个月啦，再来再来这个三天半呐、十天呐、三天半呐、三十分钟啦，你把启示录当中的时间全部都排列出来，十天是什么？十天跟说一千年来比的话，还得了？那么一点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遭受患难有，但是不用担心，患难在我们身上是短暂的，好像主耶稣向四美拉教会所说的，你呀、要受苦，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必受患难十日。患难有，但是不会长，因为神在这当中必然保守，必然保守。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十节下半段所说的，你们务要至死忠心。至死忠心就是安息在主的信仰当中，主的道理里面，不偏左不偏右，不妥协，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所以在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用这一种心态来面对，预备好自己，我们就能够领受神所要赐给你的第二件白衣。第三件白衣呢，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九章第七节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跟第八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第八节，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件衣服不是神赐给你的，不是耶稣赐给你的，第一件是受洗上来之后神所赐的，第二件呢是遭遇患难持守在道理里面神所赐的，第三件呢，第三件第七节讲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是我们自己要预备的，不是神赐给你的。所以第三件衣服呢，就是我们要自己预备好了，那么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自己预备好之后呢，你就能够有这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你自己要预备什么呢？就是第八节下半段所说的，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什么叫做圣徒所行的义？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十八章，我们会读到巴比伦有没有细麻衣呢？有细麻衣啊。巴比伦的细麻衣就是世人所认定的好行为，世人所认定的好功德。但是对不起，世人常常变，一百年前的好行为跟一百年后的好行为一样吗？不一样啊，标准不一样啊，道德渐渐的沦丧，标准渐渐的降低，以前的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好的，现在的人并不把它当成是不好的，不会啊。所以世人世界上的细麻衣是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到后来呢，可能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所谓的好行为了，坏行为都变成好行为了。所以巴比伦有没有细麻衣？有，但是那个是世人所认定的细麻衣，那个是不合标准的，因为那个是会随着时代渐渐的堕落。那圣徒所定的意思是什么？是以神的真理做标准的。圣经从一两千年前一直到现在有没有改变？没有。可不可以改变？不可以。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自己预备好了，不要看世界的人 所认定的，而是要回归到圣经里面神对我们的要求，不管在哪一个时代。所以我们将来在末后的时候，我们要守住这个道理，会比现在比过去还要难上加难。因为可能过去一百个人当中五十个还赞同你的这个道理，可是一百年后呢，可能剩下十个，在一百年后呢，可能剩下没有半个，那你守得住吗？守得住吗？但是守不住也要守啊，因为只有行圣徒所行的义，我们才能够预备好自己，预备好自己之后才能够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可见我们现在对圣经的道理的认识是多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预备好自己，我们预备好自己的是跟世界一样的，是穿上巴比伦的细麻衣啊，不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一样是细麻衣，但是此衣跟彼衣啊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常常是被世界的一些状态给影响了，让我们觉得说可以啊，不错啊，人家也是细麻衣嘛。但是问题是，如果跟圣徒所行的义的这件细麻衣做比较起来的时候，那完全不一样。但是神要我们所穿上的第三件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应该在我们信仰当中现在还能够持守的追求的，我们赶快回到圣经里面来，用圣经的标准来作为我们今天与世人不一样的义，那才能够在将来 神赐给我们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有人说100年前守道理、会比较简单轻松了、100年后守道理呢就不那么简单也不那么轻松、因为那一种差距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当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一种要守住这个道理的那一种心意 心力、会越来越薄弱。因为大多数的人并不认为这样是对的，只有我们信主的人认为这样是应该做的、那大众的声音、常常会压过少数人的声音，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偏离了正道，你就没有办法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所以我们在、这件礼服上、我们要好好的来思索。第一件，受洗的时候的救恩的衣服我们都有了，但是我们要好好看守，我们要透过认罪悔改向神祷告，常常洁净这件白衣。第二个，受逼迫的时候，只要我们能够守住至死忠心，神就会赐给我们第二件白衣。所以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我们不要又怨天尤人，因为这是神要赐给你白衣的时候，我们更要守住这份信仰，让这份信仰、成为我领受第二件白衣的一个过程。第三个，圣徒所行的义，这个会随着时代让我们在行义上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要在现在可以守住这个道理的这个时代里面，好好的来认识圣经的道理，让我们在往后10年、往后20年，这个世道越来越低落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还能够坚守在神所要我们守的这个道理，那才能够穿上这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因为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那穿上这三件白衣呢，在参与王所设的这个宴席，我们就不会跟那个没有穿礼服的人一样被捆绑丢到外面的黑暗里，在那边咬牙切齿，我们却是那一些选上的人少当中的一个。一起唱诗42首。